娄基，字彦发，是嘉兴人。乾道二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盐官县尉。因母亲去世守丧，丧期满后调任寒山县主簿。郡里委派他治理桐城为84个，一府有3000多人。他设立棚屋让他们居住，器械用具和材料全部由官府提供，百姓乐意前来劳作，20天就完工了。他先后7次代理临县事务，都凭借治理成绩闻名。调任榆前县城，他减轻赋税，整顿户籍档案，精简诉讼案件，兴办学校。遭遇父亲去世，守丧期满后担任江东提举司干办公室，改任淮东，不久又恢复原职，改任西安知县。有豪门大族买地作为目的，挖地时遇到石头，又要求退还原价。娄基说，假如挖到金子，那又该还给谁呢？任饶州通判时平反了冤案。四川统帅袁说友征召他担任参议幕僚，他没有接受，改任干办诸司审计司。在轮对时，他请求裁减经费，又论述了刑民疑虑的弊端。升任宗正寺主簿，担任太常博士、秘书郎，请求续编中心馆阁书目，又请求宽免抚恤淮这地区遭受旱灾的州县。当时皇太子刚开始接受师父教育，朝廷选拔学官，让娄基兼任资善堂小学教授。娄基每天陈述正言正道，又亲手书写历代侍奉父母、修养自身、治理国家、爱护百姓4件事进献，太子把他放在座右，早晚观看反省。他随时开导启发，对太子有很多益处。升任太常丞，仍兼任资善堂职务。不久升任右曹郎官、秘书省著作郎，改兼驾部。都城发生大火，娄基响应诏命上密封奏章，极力陈述朝中大臣只知奉承，不能提出自己的见解来补益国家大计。地方官员不称职，甚至苛刻的困窘百姓的财力。将帅和偏将副将只致力于结交关系，却不知道训练检阅来强化军纪。当时他70岁，请求退休未被允许。太子得到娄基所著的《广甘露》字一编，非常喜欢，命令戴熙为他作跋。他被提拔为监察御史，讲习还未结束而任命就颁下了。太子恋恋不舍，几乎不忍心分离，娄基也为此感动流泪。娄基论奏京官必须有2任经历，有推荐人，年龄30岁以上才允许担任县令。又论奏郡守任命轻率泛滥太过分，给千里之地带来祸害。苏师旦倚仗权势胡作非为，蒙蔽皇帝，肆意妄为，议论他的人都被治罪赶走，却唯独惧怕娄基。韩托胄提议开拓边境，娄基极力劝阻，说恢复的名声并非不美，如今士兵们骄纵安逸，突然驱使他们到刀锋剑足之下，人才难得，财力不充裕，万一战事连绵，祸患相结，长久不能解决，那怎么办？韩托胄听了很不高兴，他的谋划更加机密，外朝官员无法猜测。娄基又上书极力论述，虽然秘密谋划没有人能知道，但语书一旦飞驰传递，朝廷内外就会惶恐迷惑。侍御史邓有龙起初不懂军事，上书迎合，胡乱推荐大将，已经召回朝廷后专门主张这个建议。娄基对邓有龙说，如今谁可以担任大将，谁可以担任谋臣，即使让殿前都指挥使来担当，能保证他可以任用吗？升任右正言兼侍讲，首先论述广泛储备人才，请求下诏让侍从、台谏、学士、代制、三牙管军各自举荐将帅、边郡长官1、2人，召来询问考察选拔，优厚的储备起来，以防备紧急情况。晋升太常少卿兼代理中书舍人，朝廷下诏派遣他宣谕安抚京湘地区。娄基公开说，派去安慰人心是可以的，如果一定要开启边信，那只有死而已，不能跟从。四周捷报传来，他更加增加忧虑，并且说，如果从此成功来发泄列位先帝的旧愤，老臣即使死了也是幸运的，被贬官只怕进取太急，退却也快，祸患更深罢了。邓有龙甚至不能忍受地说，不赶走这个人，那么异议就无法消除。娄基于是因言论被贬官离朝。韩托胄被诛杀后，娄基被召回担任吏部侍郎兼太子左庶子。回朝后他说，最公正才可以使天下幸福，权臣凭私意横生，败坏国家，残害百姓，如今应当施行最公正的政策。如果说私恩未报 就首先引荐提拔，私仇未复就加以压制阻挠，一旦涉及私心，人心就没有什么可以感分效法的了。又说两淮召集敢勇军，不难于召集而难于安置，如果不用纪律加以管束，考核他们的情惰，必定成为后来的祸害。仍然请求检查合教权臣、内侍等被没收的家中财产，专门作为养兵的补助。楼记有个同乡是原吏部官员，丧事没有办理，而儿子却副官调任。楼记认为他既然触犯法令，而不忠虚吏也不查问，就鞭打几个吏员，让他办理丧事后再来。听说的人都认为他做得对。兼任太子詹事，助历代帝王总要，来帮助考定。升任给事中，海巡八乡亲从都军头指挥使按年牢记升迁资级，恩旨太过泛滥，请求收回停止那些未达到年龄资格的人，年龄已到的就给予，皇帝称赞了很久。飞黄成灾，楼基响应诏命说，合议刚刚达成，首先要致力于安静，修补漏洞来完善纲纪，节约财用来巩固国本，训练士卒来壮大国威。升任礼部尚书兼给事中，提拔为同知枢密院事兼太子宾客，晋升参知政事。正当战事刚刚平定，信使开始往来之时，创伤还很深重，弊病祸害纷繁众多，楼基弥补缝合，辅助赞助了很多，尤其是珍惜名位爵禄，遵守法度，禁用或罢退人物，直言是否可行，不卖弄私恩，不回避嫌怨。有举荐员额达到标准，应当改官阶，做县令却一定要做朝官。楼基说，如果是这样，那么有功劳的人用什么来勉励，孤寒的人用什么来伸张，如果到了皇上面前，自然应该坚持上奏。唐立寄居官资为正式做官，却暗例以升朝官赏赐陈请封赠。楼基说，进士没有通籍，不能推及父母，你们这些人竟以平民身份得到吗？嘉定二年八月，举行皇太子册命典礼，楼基代理中书令宣读册文。九月祭祀明堂，担任礼仪使，多次上章告老退休，皇帝不允许，皇太子派官署勉力挽留他，以资政殿学士身份任福州知州，极力推辞，提举洞霄公归家，于是去世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，加赠特进。楼基刚考中进士时，他父亲楼寿告诫他说，得到官位确实可喜，但做官确实不容易啊。楼基抚养他的弟弟楼摩、楼栋，最终成为善良之士，居住乡里，以诚心待人，是非曲直在言谈之间就判断分明，不在背后议论，人们敬畏而佩服他，称赞举荐人才，不遗漏一点长处，访求贤能之人，列出姓名及其可以任用的实际情况，以被采用，他所推荐禁用的人也不想让别人知道。所著还有斑马字类，楼基对书法深有研究，书信尺牍人们大多收藏。沈焕，字书慧，是定海人，被选入太学，开始与临川陆九龄成为朋友，跟随他学习。乾道五年考中进士，被任命为余姚县尉、扬州教授，被召入朝廷任太学录，用自身所践行的来教育他人，早晚接见学者，孜孜不倦的教诲引导，长官和同僚记恨他标新立异。恰逢充任殿试考官，唱名那天在庭下按次序站立，皇帝认为他仪表不凡，派内侍询问姓名，众人更加记恨他。有人劝他暂且做好本职，大道未必可行。沈焕说，道和职有区别吗？恰逢私下考试出题，引用孟子，站在别人的朝廷上而道不能实行，这是耻辱。言官认为这是在讽刺自己，请求罢黜他，他在职才80天，调任高邮军教授而离任。后来充任干办浙东安抚司公事。高宗安葬时，各机构临时住所、供帐、酒食等需用供应不暇，沈焕急忙对安抚使郑汝协说，国家有大丧事，而臣子们安然享乐，能安心吗？郑汝协委托沈焕分条上奏。充任修奉官，他写信给御史，请求明确宣示丧礼的根本用意，使贵敬之臣的哀戚之心加重，那么住在简陋的棚屋，吃粗劣的食物，自然会安心，不必烦劳弹劾，而虚索就断绝了。于是整治那些趁机会做坏事的人，追回偿还那些聚敛的钱财，开支费用顿时减少。当年大旱，长平使分派选择官署去赈济抚恤，沈焕得到上谕， 余姚二县没有流亡饿死的人，改任婺源知县。三省接连推荐他的奏书上报朝廷，于是任舒州通判。闲居在家，即使生病仍不废弃读书，念念不忘母亲年老好人凋零的忧虑。去世后，丞相周必大听到消息说，追想我在朝时不能推贤扬善，我有愧于书会，有益的朋友有三种，书会不有愧于我。沈焕人品高明，但心中有所不安时，不苟且自述，常说白天观察妻子儿女，晚上占卜于梦寐，两方面都没有愧疚，才可以谈学问。追赠直华文阁，特赐谥号端县。沈焕的朋友舒林，字元志，又字元宾，是奉化人，被选入太学。张氏在京都任职时，舒林前去跟随他学习，有所开导警醒，又跟随陆九渊游学，说我只有早晚在这里刻苦磨砺，改过迁善，每天有新的进步，也可以不违背道了吧。朱熹、吕祖谦在婺州讲学，舒林步行前去拜谒，写信告诉家人说破床梳洗总是家去，栉风沐雨反为美境。考中前到八年进士，两次被任命为郡教授，都没有赴任，接着担任江西转运司干办公事。有人记恨舒林的学问，听到风声就心怀异议，等到与舒林相处，完全没有了遗迹。任徽州教授，徽州的学风顿时改变，诗礼很久没有人能共举世子，学问几乎失传，舒林作诗礼讲解，家家传授，人人学习，从此那里的学问渐渐兴盛。丞相刘正称赞舒林为当今第一教官，司业汪奎首先想推荐舒林，有人说舒林的举荐员额已足，汪奎说我的职责应当举荐教官，除了这个人还该先推荐谁，最终上奏章推荐了他。任平阳县知县，郡政颇为苛刻，等到舒林把百姓的困苦告知，言辞严正，太守为之改变脸色。任期届满，任宜州通判，去世。舒林乐于教导他人，曾说师道尊严，我不如书会，至于启发引导后进，那我就不敢多谦让了。袁谢说舒林笃实不欺，没有丝毫矫饰虚伪。杨戬说舒林孝友忠实，道心荣明。娄耀说舒林待人如同和煦的阳春。淳佑年间特赐谥号文静。曹燕曰字简甫，是都昌人。淳熙八年考中进士，曾跟随朱熹讲学，历任建平尉、贵阳司录、陈熙令，任乐平知县，主管江西安抚司机仪文字，任李州知州，未上任薛书寺担任金湖宣抚使，征召他主管机仪文字。汉阳缺太守，发檄文让他代理军事。当时金人大举入侵，郡兵向来少而弱，曹燕约搜访地方豪强，得到许谢让他总领民兵，赵官让他防守水道，党仲升率领宣抚司军驻扎郡城。金国重兵包围安陆，游动骑兵闯入汉川，曹燕约授予赵官方略，联络渔户据守南河抵抗，赵官迎击，斩杀其先锋，并且派敢死队焚烧他们的战舰，昼夜殊死战斗，向北渡河追击，金人大败逃走。又派党仲升截击金人营寨，杀死千余人，党仲升中刘劲儿死。曹燕约上奏赵官捕人城中郎，汉川部位追赠党仲升修武郎，硬币他的后人二人。曹燕约因守御功劳晋升官阶二等，就地任汉阳知州。嘉定元年，下诏征求直言，曹燕约上密封奏章说敌人难道不以碎币为例吗？只是他们向哪里打就到哪里回应，要什么就给什么，认为我们容易对付而放纵他们的欲望，不如拖延小使，督责边防准备，假以岁月，应当能知道真伪。假如他们再次大举进攻，那么百姓本来已经怨恨了，想进攻而我们已经戒备森严，想撤退而他们有叛兵，决胜是可以期待的。不久提举湖北长平，代理鄂州知州兼湖广总领，改任提点刑狱，升任湖南转运判官。当时盗贼罗世传、李元立、李兴等相继起事，贵阳、茶陵、安仁三县都被攻破，环绕千里之地，莽莽苍苍成为盗区。曹燕约到攸县监督运输，人心才安定，升任直密阁、潭州知州、湖南安抚使。当时江西方面提议想招安李元立，朝廷命令下到湖南商议招安讨伐的事宜办法。曹燕约说，如今不施行讨伐捕杀， 屈意顺从招安，失去朝廷的威严庄重。如果李元立设下一次来牵制重兵，那么兵不能撤，百姓不能安居乐业。李元立果然不可降服，曹彦约于是督促诸将逼近贼寇巢穴而驻扎，在临米击破李兴，李兴受伤而死，众人推举李如松为首，李如松投降，于是收复贵阳。罗世传向来与李元立有矛盾，到这时秘密请求图谋李元立来效力，曹彦约记录赏格回复他，并且报告朝廷，又给予万民钱犒劳他的军队。罗世传于是擒获李元立。曹彦约回到长沙不久又出去督战，其余党羽全部平定。罗世传既已自认为有功，拖延时间来要求重会，曹彦约告诫他不应该额外要求。当时池州副都统许俊驻兵吉州龙泉，用重会结交罗世传，超格答应转升官资，罗世传于是把李元立押解到江西。胡举担任右司，想任命罗世传统领所有动蛮，并让他做主帅，全部撤走江西、湖南的戍兵。曹彦约坚决争辩，胡举不高兴，但罗世传终究桀骜不驯，不肯出动。曹彦约秘密派罗九千做间谍，引诱胡有牧，答应给予重赏。胡有牧于是杀了罗世传。江西方面来争功，曹彦约不予计较，被提拔为是右郎官，因又正言郑昭仙的言论，搁置了任命。过了很久，曹彦约被任命为利禄转运判官，兼之利州。关外缺粮，曹彦约全部拿出本司所储藏的粮食减价出售，劝民众分担劳役，免除徭役，促进贸易，减免税收，百姓依靠这些得以度过难关。当时缅州都统治王大才骄横跋扈，制止使董居易既无法掌握他的权柄，反而趋意逢迎他。曹彦约认为蜀地边境各部门并列，兵权不统一，稍有小的警报就纷纷上奏议论，管财政的归咎于兵力薄弱，掌兵权的归咎于财力不足，于是写了并复议献给朝廷，说古代治理边境寻求一个贤能的人，而把兵权全部交给他，兵权端正则事情体统得当，兵权集中则号令统一。如今朝廷之上担心士大夫不奉行诏令，厌恶士大夫不恪守忠诚，所以虽然信任并任用他们，又用别人来牵制他们，虽然把事权交给他们，又从中控制来维系他们，致使知道事情的人不敢承担责任，害怕事情的人常常导致误事，最终有紧急情况时各持己见，兵权和财政互相推卸责任。过去秦陇的风俗以懂得军事、善于作战而闻名天下，自从吴氏世袭以来，掌兵权的人志在依仗权势，而不是尊崇君主，用兵的人志在搜刮财货，而不是让百姓休养生息，根本一坏，百病丛生，以至于有世代为将的人已经反叛，而宣司还不察觉，四郡已经割让，而诸将还不知道。改元更化之后，逆党已被诛杀，但当地的风俗人心其实并未改变，担任军官而监管州市的人容易形成藩镇的权利，出身行伍而立下微小功劳的人逐渐没有了等级的分别。从造礁到探昌就是陇西天水之地，那里的忠义民兵以战斗为例，紧急时固然容易鼓动率领，但如果他们依仗勇猛贪图利益犯上作乱，那就不只是正规军的问题了。如果不从根本上纠正，用岁月来磨砺，用礼义来逐渐感化，我看是不行的。如今统领率权的人一定要靠近边境，一定要拥有亲兵，有兵权的人一定要掌管经费，一定要放宽用度。至于忠义之兵，又需要有德性的人来统帅，选择有学识的人来教导，如同古人所说的先教导民众然后使用他们。如今议论不从这里出发，却想侥幸取胜以邀功，苟且偷安以求免祸，贻误天下的必定是这种人。当时朝廷的议论不认为正确，后来曹彦约被差遣至宁国府，又改至龙兴府、江西安抚使。没过多久，蜀地边境遭受战火，内有张福、莫简的变乱，曹彦约的话没有一句不应验。升任大理少卿，又暂代户部侍郎，以保摩阁待至之成都。曹彦约请求赴京奏事，没被允许，又向尚书省申请入朝应对，没有答复。改至福州，又改至潭州，曹彦约极力推辞，被提举明道官，不久以换张阁待至，提举崇福公。李宗即位后提拔曹彦约 为兵部侍郎兼国史院同修撰。宝庆元年入朝应对，劝皇帝讲求学问，提防身边的近臣。其次说，应当以庆历、元佑年间听取谏言为榜样，以绍圣、崇宁、大观年间忌讳谏言为鉴戒。近年来，有以卖职好名的说法出现在奏对中，希望陛下把忠诚正直的人看作占卜的尸草龟甲，去除邪恶谄佞的人如同除去害虫，如果有阻挠正直言论的人，一定要加以斥责驱逐。恰逢下诏征求直言，曹岩约上密封奏事说，陛下谨慎的定时省事，以侍奉长乐宫，开设王舍，以加深天伦之情，孝顺友爱之行，应该足以取信于天下。然而兄弟至亲还被狂妄小人所误，道路上的一说依然沿袭着尺步不逢的谣言。我认为遵守法令是臣子的职责，施加恩惠是君主的权柄。汉朝淮南王想要危害国家，张苍、冯敬等人请求依法论处，汉文帝既然赦免了他的死罪，废黜流放，王不幸而死，又封他的两个儿子于旧地，这是往事的明证，也是本朝太宗皇帝已经实行过的。现在如果遵循汉文帝原情之意，效法太宗祭爵之意，明确表示好武，没有空子可钻，即使不制止诽谤而诽谤，也会自然平息。又说陛下求见的诏书唯恐不够，然而外间议论有所怀疑，认为明说文武官员似乎只限于士大夫，范言大小恐怕不能涉及平民百姓，引申开来只不过在一道命令之间罢了。又推荐龙州布衣李兴传一向精通史学，请求授予他出品官职，安置在史馆，皇帝听从了，不久兼任侍读，很快升任礼部侍郎，加保摩阁直学士，提举右神冠兼侍读，授予兵部尚书，极力推辞不接受，改任保章阁学士，知常德府，上殿辞行时说下情不能上达，横征暴敛没有革除。皇帝说其病根在哪里，回答说台谏只谈论君主，不涉及当前政务，下情怎么能上达，贿赂公然在都城盛行，那么州郡横征暴敛就没有什么可怀疑的了。提举崇福公去世，以华文阁学士转通义大夫退休，追赠宣奉大夫。嘉熙初年赐谥号文简。范英龄字其叟，封成人。刚怀孕时祖父梦见两个太阳照耀庭院，范英龄出生。稍大一点立志学习，丞相周必大见到他的文章，赞赏他。开禧元年考中进士，调任永兴尉。该县位于龙泉，茶陵西洞的冲要之地，贼寇刚被平定，喜欢作乱的人假称惊扰，范英龄查得主犯姓名，抓住并惩治了他们。现有13个乡贼寇侵扰不定，安抚使一司监管郡事，起初上奏请求免除八乡百姓两年田租，诏书按照所奏下达。不久又用核查的数目来催征，范英龄极力争辩不听从，就到郡中自己说明，反复多次，率臣声色俱厉。范英龄从容地说，我不是只为八乡平民，而是身为州府着想，百姓贫穷逼迫太急，将会以不良之心回应，租收不到而祸患也不容易消除，率臣脸色改变，下令免除下户的租。已经出令又征收，范英龄感叹说，这是让我对百姓更加失信。又极力争辩，终于得到许可，百姓非常感动喜悦。有大姓与转运时有关系，家童横行不法，残害百姓，范英龄鞭打并关进监狱。郡吏在庭上侮辱县令，范英龄抓住郡吏并囚禁他，把情况上报，调任衡州路士参军。总领听说范英龄的名声，征召他为属官，改之崇仁县。刚到任明确约束，信守期限，整顿纲纪，晓谕吏民，使他们知道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，然后罢免乡吏的公虚，核对版籍的欺骗弊端，不到几个月节省簿册完成，就把那簿册以及苗税则例上报总领所，从此复议均平了。早起衣冠整齐审理诉讼，揭发奸邪如神，旧案无不按期结案，即使败诉的人也无不心服。甄德秀题写他的厅堂匾额为对月，将要离任时治理如同刚上任。年底与百姓休息，搁置债务，免除租税，释放囚犯，抚恤生者，安葬死者，推崇孝道，鼓励和睦，仁爱百姓后代风俗的事全部施行，张贴榜文， 看到的人感叹。调任提辖文司院，干办诸军审计，天岔通判抚州，因言官弹劾罢官，给予辞禄。遭遇母亲丧事，服丧期满，通判齐州。当时江右洞寇作乱，吉州八县七个被残毁，范英龄被差遣至吉州，慷慨地说，这哪里是臣子逃避艰难的时候，就带着亲人上任。到任后，首先把练兵足食作为首要事务，然后裁减冗吏，核查军籍，淘汰老弱，依次罢免施行。范英龄透彻地了解财政收支的本末，常比是酒类专卖获利，齐州武艺全部改为互卖。吉州是车船汇集之地，且驻扎大军60000户，有人劝他实行专卖，范英龄说，理财正辞，我纵然不能禁止百姓聚众饮酒，难道可以诱导他们追求利润吗？永兴河山群盗聚集，几天内响应的人数以千计。范英龄察觉过客赵熙绍有才略，发文书让他代理县令，调郡兵，组织乡兵，分道指导贼巢，擒获贼首，诛杀为首者7人，一乡因此安定。赣州叛卒朱仙杀害主帅，范英龄说，这不是小变故，秘密派间谍用厚赏抓捕他，不实者弹劾他亲率发兵，降一级官。闲居6年，奉养亲人读书，淡泊自如，被启用为广西提点刑狱，极力推辞，过了1年才受命。到任后，平反了许多冤案，丁钱危害百姓，极力奏请免除，被召为金部郎官，入朝觐见，首先说，如今用朝令夕改的规模，想要改变多年上玩下慢的积习，用悠悠内置的弊政，想要谋取一朝赫赫外攘的大功。又说，公论不出于君子，而参杂以逢迎君主的小人，纪纲不正于朝廷，而被弄权的宦官牵制，言论都正直，有见识的人认为正确。升任上左郎官，不久为浙东提点刑狱，极力请求便于奉养，改执密阁。江西提举长平，查获鬼民邪户30000户，风采令人敬畏。遭遇父亲丧事，服丧期满，升任军器监兼上左郎官，被召见，上奏说，国家大事中重大且紧急的，立储是首要，陛下不自己决断，只被左右进席的话迷惑，被宫廷频率的见解转移，错过现在不图谋，奸臣成夜半一纸文书或许从宫中发出，忠义之事就束手无策了。皇帝为之动容，适逢严法屡次变更，商人的利润上被朝廷自卖夺取，下被州郡拘留夺取。九江豫章扼住其咽喉，江右平民整年吃淡食，商人和百姓都困窘了。范英龄极力陈述四害，希望采用祖宗入宿换盐之法，授予执保摩阁、湖南转运判官兼安抚司。动辽蒋和三族聚集1000余人，抓住县令，杀死朝廷官员，率臣和提刑招降捕捉。过了1年没到，范英龄说，招降恰好助长贼寇，赶快捕捉他们就行了。就调飞虎等军会同于总讨伐，范英龄亲临誓师，号令明确雄壮，士卒鼓勇向前，擒获蒋石选父子及兄娶5人诛杀，协从者让他们安居乐业，不到1个月全尸而归。授予直唤张阁，上书请求退休，不被允许。提升大理少卿，再次请求又不允许。一天清点府库，核对部书，处理完公事就涉及家务，细致无疑。辽属劝他清心省事，他说，生死是天数，平生的学问能力正在今天。率臣别志杰探病，范英龄整官恭敬的请入，言谈如平常。别志杰退出后，范英龄悠然而逝。范英龄开明磊落，守正不阿，辨别是非，见义勇为，不为得失利害动摇其心。书信馈赠不结交上官，荐举不逊司权门，当官而行，没有人敢以非议来阻挠。所到之处，没有遗留的诉讼，没有羁押的案件，惩治官吏毫不宽容，也未曾没收他们的资产，说他们的财物是以不正当手段得来的，官府又跟着以不正当手段获取，可以吗？推崇廉洁，查办奸赃，镇扬名声，听到的人为之振奋。在家居住时，人有不平，不去官府，而跑到范英龄家门，做坏事的人就互相告诫说，不要让范公听到。读书明大义，尤其喜欢左氏春秋，所著有《西堂杂著》10卷， 断案语录教对阅集49卷。徐禄卿说，范英灵金树向而宽，段誉向俊不疑，志明向公遂，风采向范滂，理财向刘晏，而正大超过他们，人们认为是名言。徐金孙，字中立，初名子柔，宝庆二年进士，受浏阳主簿潭州太守让他押送牙契钱到州，有人告诉他说，朝廷刚下令颁行17届会子，如果这些钱都用会子稍微等一等，那么有幸可获得大利。徐金孙说，这钱取自宝司，出自公库，我交纳会子而私下取那钱，对外欺骗百姓，对内欺骗自己的心，怎么可以呢？第二天一早，全部把所押送的钱上交，那人惊讶佩服而有愧色，被征召为永兴令、知灵武县、通判潭州。帅臣陈伟一向与他相知，事情必定咨询后才施行。任期届满，由封储仓提管晋升权侠，国子博士兼资善堂执讲，任监察御史，弹劾金引利文翁言论虚伪而善变，奏书递入，被留在宫中。宣谕两次，当日就出关，皇上派人追赶，没追上。晋升执保张阁，福建提点刑狱，号称公平。一年多后，升任安抚使，召为秘书监兼太子御德。徐金孙任安抚使时，陈伟在家居住，门人故吏有违法乱纪的不能得逞，一起摇动山货。到这时，陈伟被启用判本郡，心怀思念，逞其愤怒，不再有交接之礼。当日弹劾通判，言语侵犯徐金孙，说席卷府库而去，于是罢免通判，削其官阶。徐金孙上朝，详细禀报给政府。事情上报，皇帝大怒，告谕宰执说，陈伟老糊涂到这种地步，应该赶快罢免他。于是徐金孙再次到政府说，我是陈伟的门生，前日的禀报是公事，如果陈伟因此得罪，别人怎么说我？请求不止，让陈伟自己请求闲居，表明通判无罪，有见识的人认为正确。升任宗正少卿，起居舍人，起居郎，入朝上奏说，做君主的人应当守住天理和人欲的界限。升任刑部侍郎兼给事中，又升任太子左庶子、太子詹事，辅导东宫太子三年，讲述经书义理，根据具体事情启发开导。太子入宫侍奉皇帝时，一定把自己所听讲到的内容全部上奏，皇帝没有不称赞好的。景定三年春天打雷，皇帝下诏要求直言进谏，徐金孙回答说，这三年来发表言论的人以安静恭敬为主，心怀想法的人以喧哗恭节为戒，忠诚正直的风气郁结不能施行，上天降下监察，借雷声来发出声音，切中当时的弊病。公田法推行后，徐金孙分条陈述他的利弊，触犯了丞相贾似道，贾似道任命他为翰林学士，知制告不到一个月，贾似道暗示御史书有开上奏罢免他，被罢官回乡，受任湖南安抚使，知潭州不接受任命，受任端明殿大学士，闲居十年后去世，追赠金子光禄大夫。徐金孙所推荐的陈茂廉担任公田官，分管嘉兴，听说徐金孙离开朝廷，说我不能辜负徐公，于是以父母年老为由辞官回乡，终身不再出仕。